慈小慕大，自卑败走。很明显，那个内心当中有自卑感升起，就不像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他对自己那么肯定了啊。我身已立，凡恨已尽，所作皆办，不受后有。这阿含经啊，这个阿罗汉讲的口气是对自己充满自信，但是方等会上就不是的。大菩萨一接触的时候啊，慈小慕大啊，自己感到自己啊，这个小乘法的不究竟，那么觉得大乘佛法的殊胜。但是这方等会上，他的态度是一种对待的，他用大乘法的殊胜来跟小乘法做比较，但是并没有明显的说明这个法你也有份，并没有说你也有佛性，这个大白牛车其实你努力也可以得到，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说你的车子比我的车子差，你这个秤比我秤差。那么使令对方呢，知道他不圆满，但是他不知道说其实这个车子你也有份的，他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方等会上呢，是一个对峙，一个对待法啊，对小谈大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对着三藏教的半字法门，这个不圆满的半字法门啊，来赞叹通别言大乘的满智不生灭法门啊。那么在这个话仪上呢，是一个见钟啊，这个一个次第的一个钟啊，使令这个恶乘人啊，内心当中已经升起的慈小慕大的心情，知道自己的法门不殊，这个法门还是不究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有这样的认识的啊，这叫方等啊。第四波雷斯，待通别两种前理，正说言教的实理，业化一名见后。那么这个波雷法门啊，就是因为恶乘人他本身啊，在阿含的时间待了很久了，那么他呢一天啊，除了托钵睡觉以外啊，整天就是在修止观了、啊，那么观察这个三界如劳役啊，生死如冤家 啊，所以他对这个三界的厌恶啊，他一次一次的观察，他内心的法是很重的。只是看这个阿含经啊，他明显的把三界跟涅槃划分了一条界限的啊。那么阿含经里面教导一个小乘的学者，你一定要厌恶生死，一定要先求涅槃。那么这样的法执在小乘的圣人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你说要他发大悲心啊，从涅槃里面出来广度众生啊，虽然他知道这个法门很好很圆满，但是他毕竟无量劫所这个长时间所串习的法执还是很重，这怎么办呢？就以波雷的法水来融通二乘的法执，就是用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了，来洗除过去的法执啊，就是说你执着一个清净的法，这也是不对的，这个是违背大乘平等的法性啊，会使令你功德不够圆满的啊。所以说呢，待通别两种前理，正说言教的实理。那么里面有通教别教的前理，这个时候呢，这个波雷经上就没有小乘的思想了啊，通别言。那么正说言教，因为这个正说言教啊，这个古德说这个波雷经的言教是怎么样，含中二谛，说他虽然主要是讲二谛啊，有入空啊，空有含色有二谛，但是这当中呢，因为他强调不生不灭啊，那么不生亦不灭，不长或不断，不易又不易，不来亦不去，这八不重道。那么从不生不灭当中呢，这里面呢、啊、有含色的中道的佛性在里面，就含中二谛，虽然不明显讲到三谛，但是一切法不生又不灭，就有这个中道的佛性的实相在里面，所以讲正说言教啊。那么耶化仪明见后啊，这个是见后啊， 这个剑呢、啊，就是一个拳，未施施拳啊。这个佛陀的一个安排是说、啊，为了这些大乘根基没有成熟的这些二乘人啊，那么这种人，你告诉他大乘的法门啊，修习三大阿僧集劫啊，他可能会退转的。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先施设阿含的法门，使令他心安啊，自己的烦恼先停下来，自己能够先安乐，自己安乐以后呢，这个时候再用大乘的法门跟他比较，哎呀，别人比我更安乐，有更安乐的法门，使他升起羡慕的心。但是他羡慕别人，他自己的这些小乘的法，他可以也不想放弃，这怎么办呢？就是说一切法毕竟空的思想，把这个法跟法的差别啊，把它给消灭掉。所以这个方等时啊，是两个法的比较啊，大乘法跟小乘法的一个比较。这个波罗蜜时不是的啊，这观一切法空啊，小乘法毕竟空，大乘法毕竟空啊，乃至于生死毕竟空，那么这个出世间的涅槃也毕竟空。所以你看这个《般若心经》的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凡夫的十八界杂染的是毕竟空，但是呢，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那么这个无智亦无得呢，这个二乘人他长时间休息的，他所最珍贵的就是心中的观照智慧，以及他所得到的涅槃。那么这个时候波罗经讲无智亦无得，就把他的心中的这些法子给消灭掉。从毕竟空的角度里面啊，生死涅槃是等空化，那么就把他过去这些染尽的一种坚固的思想啊，就把它消除掉了。因为为了法华会上的发菩提心先铺路，因为他之所以肯发菩提心，一定要把杂染跟生死的法的差别消灭掉，他才敢，他也才肯来到三界里面啊。所以这个波罗蜜啊，是为后面的法华涅槃做铺路的。虽然这个时候的小乘人还没有真实的发菩提心，但是他内心当中已经知道杂染跟生死啊，其实它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生死，有一个真实的涅槃，不是的，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好，那么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真实发菩提心，好，但是已经准备要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柴火已经是烘干了，就等最后的那一个火而已。所以这波罗蜜会上啊，以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把小乘人过去所欣喜的这个啊，对于生死的厌恶，对于涅槃的好药的这样法执啊，给洗掉了，洗掉了啊。所以说呢，它是耶化于明见后，就是在次第的最后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是有三个次第啊，见初、见中、见后。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那么最后再来讲华华涅槃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3面，无华华涅槃时。那么这个五时呢，从化仪的顿渐来说呢，这个华严是一个顿教的法门，那么阿含方等波罗呢是一个渐教的法门啊，渐初、渐中、渐后啊，算是一个渐教的法门。那么法华经呢，它是一个会渐归顿的法门，会渐归顿的法门啊。 那么这个《法华经》呢，我们把这个标题解释一下啊。那么具体来说呢，是《妙法莲华经》。那么这个经题包括的法，也包括的喻，也包括的譬喻。这个妙法是一法体，这个莲花呢是一个譬喻。那么这个妙呢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个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法，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佛法妙，第二个众生法妙，第三个心法妙。说这个佛法界的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我们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功德庄严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变大，大中变小，这个法身的境界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众生法怎么是妙呢？说凡夫的无明也不可思议，凡夫能够在一念的无明当中啊，升起很多很多的惑业苦啊，你的烦恼跟我的烦恼不一样啊，你的贪烦恼重，我的嗔烦恼重，每一个人所累积的业力也不一样，这个果报体各式各样，没有两个人的眼睛鼻子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无端端的在清净本能当中，银河呼声，山河大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是清净本能，怎么有各式各样的烦恼业力果报出现呢？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众生法也是妙。所以一个人啊，这个地方做梦啊，每一个人梦的境界不一样啊，你做你的梦，我做我的梦，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无量的差别啊。那么第三个心法妙，那么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它是不可思议。说这个体性啊，是密知了不可得啊，你说的这个体性呢、啊，它是我空法空相应的一种空性啊，密知了不可得。但是作用呢，即照百界千如啊，它能够创造佛菩萨的功德庄严，也能够去创造恶乘的涅槃，也能够创造人天的可乐果报，创造善恶道的苦恼的果报。这念心实在是不可思议。你看那个《法华经》啊，那个序品啊，刚开始，佛陀一开始讲《无量义经》以后啊，讲完以后是入这个三昧，这三昧当中呢，就是白毫相当中啊，出现了一道白光，照这个东方万八千亿的佛土啊，东方万八千佛土，那么从这个佛土当中呢，出现的这个十法界的果报啊，有这个。三恶道的痛苦，有这个人天的因果的可乐果报，有恶乘的因果啊，他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趋向涅槃，有佛菩萨的因果，修六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就是从一个白毫光当中呢，出现的十法界的因果。那么这件事情呢、啊，大家就是很疑惑了。弥勒菩萨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今天很特殊啊，现出这样的瑞相。这是什么因缘呢？他就问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啊，我回忆我过去啊，曾经亲近这个日夜灯明佛，他也是出现这样的境界啊，入三昧，然后白毫光里面出现了一个光明，那么照这个东方万八千佛土，那么出现十法界的因果。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现这个瑞相以后呢，他出定以后就讲法华经。所以呢，这个我判定啊，释迦牟尼佛是为讲法华经做前方便。那么这句话呢，智者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一念的白毫光呢，就是现前一念的心性啊。从体性来说呢，白毫者清净本然，密知了不可得。但从作用来说呢，即照百界千如，它能够显现十法界的因果，所以这件事情是妙。那么智者大师他解释妙法，他强调的是心法，因为心法的妙，它能够统摄佛法跟众生法，因为这两个十法界是心的作用所表现的。所以智者大师在讲这个妙法， 他强调我们现前一念心不可思议，是最为微妙。所以他解释这个妙法，就是你的现前这一念明了分别的这一念心。那么这一念心应该怎么去理解呢？莲花，用莲花来譬喻。这个莲花怎么能够譬喻这一念心呢？说莲花有三德，三种功德。第一个，居尘不染，这个指的是一个性解行力的菩萨。那么性解行力的菩萨，他刚开始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他能够深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虽然我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梦如幻的烦恼业力果报，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如梦如幻啊，深信妄想无性。那么你的心当中肯定无明是无自信的时候，而达望本空自身本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对那个成佛的冲动啊，那个愿力就升起来了。因为妄想是不真实的，换句话说成佛是可能的。那么这一类的菩萨呢，他就是深信莲花是不能够着水的啊，居尘不染啊，就是说啊，这个菩萨他能够长时间的闻思大乘法义啊，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理解，说我虽然呢、无量劫来啊，在这个三界打滚啊，积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业力，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果报，但是幸好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他都不能够真实掌握我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啊，我这一念性依旧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换句话说恢复本来面目是可能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呢就依止这样的一种信念啊，开始修学菩萨道。这个法华经讲这个信解行定啊，就非常赞叹说，你一念的信解，你这一念心是清净本然，就有无量的功德。特别是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的境界出现啊，就是你要一一的对治啊，恐怕也不容易。你要能够深信啊，妄想无信啊，这个时候你对治这些的境界就容易了。所以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第一个深信啊，这个莲花的第一种功德，莲花居尘不染，它在污泥当中，但是它的叶片从来不受污水的染污，这是对我们这一念心的一个肯定。说我内心当中很多的烦恼，但是没关系，这些烦恼都没有真实的染污你的本性啊，这是第一个认识，这个信解心地。第二个因果同时，这个是讲信解行，这个修行位的菩萨。那么他能够趁信起修，前修再信啊，依止这一念的清净心啊，修习六波罗蜜。那么六波罗蜜的功德呢，不求增天福报，不求二圣涅槃，还是来开显，还是来庄严这一念的清净本性。所以讲趁信起修而前修再信，所有的功德还是在开显，还是在庄严你这一念本性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最后呢无不还归此法界。那么这表示说呢，因果同时，若因若果是同时的，就是莲花它的莲子啊，不是花要落了以后才有莲子，正当你含苞待放的时候呢，这有莲子存在的，你的花开到多大，你的莲子就长多大，就是花者因也，莲子者果也，因果同时。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呢，你在因地的时候已经念念成就你自信的果德，这叫因果同时，这个是修行位的菩萨。第三个正，就微妙相解啊，你趁信起修的菩萨呢，你在果地的功德啊，不像二乘 只有一个清净的涅槃啊，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万德庄严啊，法身的功德、国土的功德、正报、异报的种种的庄严，所以是微妙相结来赞叹这个称心起修的菩萨。那么智者大师就以这个莲花的三德来形容一个菩萨的这一念心，有三个次第。第一个，他能够先肯定居诚不染；第二个，称心起修因果同时；第三个，成就微妙相结万德庄严。那么就以这个莲花来比喻这个菩萨的这一念心，真实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妙华莲花。那么关于这个妙华莲花呢，我们看这个看佛祖的这个文啊，堪开三藏通别之权，危险言教之时，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具花如来本机之广言，耶化仪名慧见归顿，一名非顿非见。那么这个法华经的一个总相啊，就是开三藏通别啊，开这个藏通别这个权法，那么来开显言教的真实啊，就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这个意思啊。在前面的见教里面呢、啊，阿含方等波罗啊，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啊，会感觉到这个法门是有很多差别的，我们会把重点把它注意在这个法的差别，这个法门这个权的地方。但你读法华经的思想就不是的，你会发觉啊，法无高下，高下在心，就是你们发觉原来你这一念心是大乘的思想啊，以大容小无法不到啊，就是说这法华经的意思就是法门本身它本身是无自性的，重点在一念的心。所以这个实呢，就是万法唯心，万法唯是一心的思想，这个事情是实，是佛陀的真实了义的教法啊。比如说你受五戒，你发菩提心以后，这个五戒的人天法也变成大乘。所以说呢，在法华经里面呢、啊，就是把这个前面的三乘的方便法门的差别把它给消灭了，那么开显这个我们这一念心的真实相啊。那这当中呢，这个法华经的经文有两个意思啊，就是前面的十四品呢，就是所谓的开显显实啊，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发明从教法上来说呢，佛陀的施摄教法这个始跟终，那么刚开始佛陀是为时施权，佛陀考虑到众生的根基啊，以佛乘分别说三啊，佛陀内心当中所觉悟的法义是万法唯是一心的这样的真理的一佛乘的思想，但是考虑众生的根基啊，只好分别说三，说的三乘的教法出来。那么等到众生根基成熟了，经过前面阿含方等波罗的调伏以后啊，在法华会上呢，佛陀正式开权显示，说出了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就是会三归一，把三乘的差别会归到现前一念的清净心是无差别的境界，一切的法门都是在开显自清净心，就是会三归一的啊。所以说呢，摄教的始就是开前显始，摄教的终啊，摄教的始是未时施权，那么摄教的时就是开权显示了，就前面的十四品啊，就是讲这个教法的施摄的始终。那么后面的十四品呢，就是具发如来本机之广言啊，讲这个前面是讲这个法，第二个是讲人，这个人说法的佛 这个佛是什么呢？啊，即化如来本机之光也，有这个本门，有这个机门。这个本机之光也呢，一开始啊，讲到这个从地涌出品，那么佛陀讲出这样的一个妙法，全实不二的法门以后啊，佛陀就问这个与会的大众说，谁能够把这个法门流通到后世去？谁能够？这个时候啊，从地涌出，从大地当中啊，从这个真如的实际理地当中呢，涌出很多的法身菩萨。那么跪在佛前说啊，我们都能够去流通这个法门，实令这个法门流通后世，无令断绝。那么这个与会的大众就，这个大菩萨就说了，说释迦牟尼佛，这些菩萨是哪里来的？我们这些大菩萨也是游诸佛国啊，弘扬佛法到各种国家去弘扬啊，就没看到这些菩萨呢。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些菩萨都是我过去教化的弟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小善的学者就起疑惑了，说啊，释迦牟尼佛，这件事情啊很难理解的啊，你老人家从今生里面在迦毗罗卫国里面出生，然后长大以后结婚，然后厌恶五欲出家成道，乃至于转法轮，现在才不过80岁，那么你这些菩萨都不是80岁才成就，那个都是啊久修梵行理啊，已成供养无量诸佛，直种德本，这个都是无量无边劫积功累德才成就的。怎么这个80岁的教化能够成就这样的弟子，很难理解。就像说一个年轻人啊，就指着一个白发苍苍、满面慈祥的老人说啊：“你是我的儿子”一样，很难理解的呀。那么佛陀就说啊，诸位弟子啊，你不要以为我今生才开始成佛的哦，你看到我这个，你眼睛看到我在迦毗罗卫国出生了、啊，这个只是一个机门。佛陀讲这个从地涌出以后呢，就讲如来也说两品，正式的开机显本，把佛陀无量劫来已经成就的法身报身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开展出来。原来佛陀这一期的应化只是一个从本垂机啊，一个业量啊，早就有业量了。那么是我怎么现在才看到业量呢？因为你现在的水才平静嘛，千江有水千江月，你没看到业量不是表示业量不存在，这个法业量早就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使令小乘的学者对佛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小乘的学者过去对佛的认识就是80岁，佛陀成道80岁啊，佛陀之前不是佛，那么佛陀到最后入灭了也不是佛，所以小乘的学者对佛的认识，他的时空是有限制的，时间就是80年啊，那么空间就是在印度啊，那么讲的这个开机显本以后呢，就对这个佛有重新的定义。这个佛啊是一个时空无尽的境界啊，这个时间是无量的，法身常住，空间佛陀能够遍十法界的啊。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佛陀能够来到人间，能来到天上，来到善恶道啊。那么这样子呢，使令我们末世众生在念佛就有很大的信心了啊，相信佛陀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皈依佛才有意义的。所以这一段呢，啊，即化如来本机之光也，把小乘的学者对佛的定义啊，把它开阔了，把时间空间给开阔了，就是从机门的佛而开显本门的佛啊，开机显本啊。那么这个是依佛身来开机显本，前面是依教法开显显实。那么这个《法华经》啊，所以不管是佛陀的法，不管是佛陀的身，通通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法。这个两个法都是妙。那么耶化仪呢，名慧见归顿，一名非顿慧见啊。那么前面的《华严经》是一个顿，直说大法， 他不施设方便。那么阿含方等波罗是个见，那么华华经呢，是把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的见啊，把它统摄起来汇到华华会上，叫会见归顿。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华华跟华严呢、啊，有点不同啊。虽然华严经跟法华经都是一佛乘的因果，都是一佛乘的法门，都是直趋佛道的。这个车子是直达车底啊，一佛乘啊，不在人天休息的，也不在二乘休息的啊，正直舍方便胆但说无上道，就是直趋宝所的。那么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两个的顿有不同。这个华严经的顿啊，是掖着果地的庄严。那么这个果地的庄严是法身菩萨才有，不共于人天二乘。这华严经它不受这人天二乘的那种境界啊，你看读华严经啊，不读华严不知佛之富贵。但是对不起，佛的富贵啊，这个实住实行实为相实地的这些分证的圆证的佛的富贵啊，是不共于人天二乘的。但是法华经不同，法华经强调的是因地的佛性。那么因地的佛性呢，这个时候是共识法界的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佛性啊。因为华严经是讲佛果的功德，那么法华经强调的这个缘啊，是理性的，因为现前一念心性来开展因地的佛性。所以阿含经理在这个法华会上啊，这个二乘人听了以后啊，他表达出他的心情啊，你看舍利弗他说心生大欢喜啊，自知当作佛，内心欢喜的、啊、原来大白牛车我是有混的啊，我当初就是选择错误了，我可以再调整的，我是嫌这个羊车不是一定会羊，一定要做羊车的，我可以改变一下，我可以回小象大地啊，就信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那么从佛性上呢，这个时候呢，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法华经是普遍的摄受凡夫二乘乃至于所有的圣人，因为他那个妙法是安立在现前一念心性，那当然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现前一念心性，只是你是迷是悟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会见归顿啊，就不同于前面的顿。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把法华经啊判作纯言独妙，因为它普遍的摄受实界的根基，不像华严经它有所简别，它还是有一种别，有点差别的味道，它这个法也特别清高啊，殊胜，但是当然重重无碍，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个法是好，但是不是凡夫二乘能够修的。那么你说我乘性起修，我肯定我有佛性，我依止这样的佛性的理来起修，诶，这个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说呢，智者大师的意思，法华经是完全没有差别相的，完全是纯言独妙的，普遍的摄受十界的根基的，因为它是从因地的佛性出发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好，那么所以说是会见归顿啊，那么一名非顿非见，它也不是顿，它可以不是见。这个三论中的交响大师啊，他做的法华经啊，他在判教啊，他也是有列示这个智者大师的思想啊，他说这个华严经是根本法论，那么阿含经方等经波罗经是支末法论，那么法华经是摄末归本法论，那么这两个思想是一致的，完全一致啊，一个顿见会见归顿，那么这个根本法论、支末法论、摄末归本法论，那么交响大师的思想跟智者大师是一致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是法华经的一个教义。 那么第二个涅槃，那么这个涅槃是佛的大波涅槃啊，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涅槃从为未入实者广谈常住，又为末世根顿重复三权，是以追说四教，追敏四教，耶化于一名回顿回见。那么这个涅槃啊，它一方面从为未入实相者广谈常住，一方面为了前面有些人在法华会上还没有发菩提心肯定佛性的这些人啊，广泛的来说明这个常住的佛性。这个涅槃经讲这个佛性啊，那是讲的比法华经更清楚更白，讲的更清楚更肯定的啊。那么法华经还很多的譬喻，那个涅槃经啊，对一禅底都能够成佛啊，那是讲得非常清楚明白的指出来，一点都不秘密的，就是明显的用白纸黑字讲出来啊。所以广谈常住，那么这个理性上是有佛性，但是从这个权的角度呢，又为末世根顿众生重复三权，那么又害怕有些人啊说我有佛性啊，我要破戒无所谓啊，这个破戒不能障碍佛性的啊，那么这种执理废事的人呢、啊，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重复三权，把前面的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些对治法门呢、啊，也强调出来。所以这个涅槃经也讲到很多戒律的东西。好，你看这个我这个百丈禅师啊，他讲《金刚经》的时候啊。那么他讲完《金刚经》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啊，就很感动啊，就跟他顶礼啊，说啊：“我啊是过去啊是迦摄佛时代一个比丘，那个时候人寿两万岁。我在迦摄佛时代的时候修行的不错，但是呢，有的弟子问我说啊，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说这个一个大修行人啊，内心当中跟佛性相应的时候。”他还有因果吗？他造罪业还落因果吗？那么这个时候我回答说不落因果。那么因为这一念的邪见呢、啊，五百次做福利。你现在讲金刚经，我这个观念我清楚了。那么请这个和尚你再问我一次啊。那百丈禅师就问他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这个时候老翁说：“不昧因果。”真正肯定佛性的啊，虽然佛性密心了不可得，但是佛性的本身呢，寂照百界千如啊。你用杀盗淫妄的业来侵袭佛性啊，佛性就变现出三恶道的一正果报，让你苦恼。但是他也是不离开佛性，所以说呢，智者大师讲，众生法也是妙。这个佛性迷了以后，变现这个刀山野果油果啊，这件事也不可思议啊。那么你修四谛十二因缘的因缘来心佛性，佛性就变现出一个涅槃极尽的境界；乃至于你修六波罗蜜来心习佛性，佛性就变成一个万德庄严。所以大修行人是不昧因果，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又为末世根顿众生的重复三权，一方面赞叹佛性的这个实法，一方面也强调这个权法这个对治法门的重要啊。那么是以追说四教追敏四教啊，一方面呢在权法上呢强调藏通别言四教的差别，就是这个次第的差别，每一个法有它对治，一方面也追敏四教，从圆融无碍的道理来说呢，那么一切法是无差别的，从佛性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切法是无差别的。所以一方面从权的角度建立四教，一方面从实的角度呢追敏四教，那么耶化语呢它也是非顿回见啊，它跟法华经是同一个时间的啊， 他也不是完全钝，他也不是完全健，啊，他记住的钝跟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五十的情况。那么这一段呢是一个别名啊，个别说明五十的内容啊。最后我们看这个节式。秘密不定两种化一，偏离前之事实，为华华是显露，故非秘密，是决定，故非不定。然此五十有别有通，故悉以别定通，色通入别，方使教官闲习不乱。那么前面的五十啊，主要的在化仪当中只强调钝跟健，没有提到秘密跟不定。因为呢这个秘密教啊跟不定的教法是普遍在前面四个时段，所以这个华严经的钝啊，它里面也有一些秘密的意，也有一些不决定的意啊，文大正小也是有的啊，就是有它的这个不决定的意思啊，乃至于阿含方等波雷啊，都有它的秘密不定的内容在里面。那但是呢华华经就不是的，是显露故非秘密，是决定故非不定啊。这个华华经啊，佛陀不管是用法义用譬喻都很明确的说出来，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这个一切包括一禅体，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的明确的啊，所以它是显露的，而且是决定的，没有人听华华经啊证得阿罗汉果的，没有这个事情。你看楞严经啊，方等是四教并谈，在楞严会上佛陀明白的是讲大乘法门，守楞严大定的法门，摩登伽尼竟然在佛陀讲大乘法门以后啊，证得阿罗汉果，闻大正小，啊，听到大乘法门得到小乘的利益，这个就是不决定，楞严经有不决定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华华经不是，你要嘛你就五千退席，你要善根不够那就会退席。你只要在法华会上听闻法义啊，佛陀说啊，是一一的为你受记，未来成佛。就这个法的这个得到的利益啊，佛陀安排这个法义是纯圆独妙的，这个受益是一定是大乘的功德，这个法义是决定的，不会有任何偏差的。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秘密不定啊跟显露决定了，把这个五十把它做一个比较啊，看最后一段。然此五十有别有通，故悉以别定通，色通入别，方使教官闲歇不难。那么前面的五十只是一个总说，